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八章27-38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世袭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绝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赏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赏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怎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反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们现在都很阴沉了。来，我们感谢主，还今天给我们这次聚会在这里啊，能够来聚会。我们看着啊 ，Sophie 和 Nico 他们要受洗，我们真是给他们一同的欢喜快乐，是吧？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说啊，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我们就为主你所允许领导的一切事，要向主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真的，我今年的第一次的讲座就是凡事谢恩。即使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凡事都有美意，我们看不见，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就是按照主你的旨意被召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啊 Sophie 还有 Nicole 他们在这里接受洗礼。主啊，真是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喜乐。主啊，我们可把感谢，我们把赞美都归给你。在这个啊，整个的局势都非常荒凉低沉的时候，主啊，你借着两位姊妹的受洗，来让我们弟兄姊妹靠着主喜乐欢欣。我们向天上的天使也都在这里欢呼。主啊，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今天啊，把讲道交到主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呢啊，我们讲啊，追随基督，荣耀的王。然后整个的系列，我们是为王和王国而生活。我们知道啊，我们啊前几的讲到啊，从旧约里神都应许了这个王，是吧？到马可福音上次讲到耶稣就来了，是不是啊？来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让啊有疾病的得的医治，他平静风浪啊，他啊赶鬼，他行了很多的医事啊，很多的奇事。那么耶稣到底是谁呢？啊，我们首先说，我们追随基督，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认识耶稣的身份。一个人他跟随主，如果他根本不知道他跟随的到底是谁，你觉得他能跟随到底吗？是不能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耶稣就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你知道吗？凯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一个外邦城，在这里好多的偶像，好多的神，到处都可以见啊！在这里更不用说由这个啊，由这个腓力替罗马的皇帝凯撒造的一个庙啊，人们把罗马的皇帝尊称为神啊，认为他是世界的统治者。哎，耶稣在这个地方问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那么他们说啊，有人说是世袭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在当时人的眼里，可能耶稣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是位先知，或者是位圣人。然后耶稣 这是外人怎么说。然后耶稣又问，你们到底说我到底是谁呢？啊，你们说我谁呢？我们相信门徒啊，在这时候跟随耶稣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看到耶稣的行为其实知道耶稣非同一般啊。可是呢，这时候彼得啊说出了正确的答案，他说你是基督啊。耶稣彼得把这个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一个加利利木匠出身的传道人看成什么？看成弥赛亚，看成了弥赛亚。今天我们可能耶稣也问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世人你知道把耶稣看成什么呀？你觉得世人可能把耶稣看成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是不是啊？啊，说他是一个宗教基督教的教主吧，是不是啊？基督教主，或者是一个道德的模范。同样在这个有很多外邦偶像的世界上，耶稣也向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说我是谁？你说是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光知道别人说耶稣是谁是不够的，你必须认识耶稣的身份啊！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到底占什么地位？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决定了你永远的结局。其实你说白了，你知道我信主20年，我才慢慢的体会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的。第二个是，我们不仅是认识耶稣的身份，而且要认识耶稣的使命。第30节，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当彼得说出耶稣的真正的身份的时候，耶稣却不叫他们随便的告诉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并不真正的认识弥赛亚到底对弥赛亚的正确的观念是什么。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弥赛亚是位政治的领袖，你懂了吧？是个军事的领袖，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君王啊，是个军事领袖，他蛮有威严和大能，能够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中怎么拯救出来，恢复以色列王国的荣耀，是不是？这是以色列人的观念。你觉得耶稣是不是做这些事呢？不是。31节，耶稣说，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他要复活。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从这时候，耶稣不仅是这一次，他从今以后3次明明的告诉门徒，他必须受死，然后他要复活。这个才是耶稣真正的使命，弥赛亚真正的使命。耶稣不是要把犹太人从罗马的政治的压迫中拯救出来，而是要把世界所有的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知道当耶稣向门徒宣告弥赛亚必须受苦必须死亡的时候，门徒哪里能够理解，是不是啊？犹太人他们根本不容许弥赛亚有受苦的那种思想，是吧？在他们的心中，弥赛亚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是不是啊？他跟十字架是不沾边的，是吧？当然不会想到耶稣要用他受苦受死的爱去成全他的使命。彼得呢？啊，耶稣明明的说话，彼得就拉着他。那新译本那里反映出，彼得就把耶稣拉到一边就责备他：“你怎么能这么说？是不是啊？”他那个马太福音那里就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是不是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啊？是不是啊？我们不跟从你不白跟从你一辈子了吗？是不是啊？”啊，你知道当人们真正的相信耶稣，认耶稣为救主的时候，其实仍很多的人依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啊。其实我跟你说，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彼得想让耶稣做王，但是绝对不是让他做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不是啊？他希望得到跟随耶稣所得来的荣耀，却不想要跟随耶稣受那么多的羞辱啊逼迫，是不是啊？他们当然不明白， 第一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受死然后得荣耀。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也不是成功发财顺利，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以前没有信主是吧，我现在信了主了，有个真神保护，哎呀，我一定事事顺利，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这样。你知道啊，从教会的历史看，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没有阳光没有鲜花，而是洒满了血泪血泪。你知道当彼得拉着他劝他的时候，让彼耶稣怎么样啊，然后耶稣就啊就然后迷啊然后耶稣就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后去，退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意思。你知道吗？耶稣的责备很厉害呀，是不是啊？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呀？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就是拦阻的意思。正像当初这个啊，这个魔鬼借着啊然后让耶稣在马太福音不让他上十字架一样，这时候魔鬼也是借着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啊。然而你知道吧，上十字架受苦是谁，是谁的意思啊？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意思。你记得吗？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接受，从父神的手里接受十字架的苦悲，然后啊，为担负世人的罪，用自己的流血受苦受死来除去人类的罪恶，是吧？耶稣是一个受苦的君王啊，受苦的君王啊。当然彼得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他不知道神的意思，不知道神的意思。所以说耶稣是个受苦的君王，你要从圣经中看一看，整个的旧约预言的耶稣都是受苦的君王，尤其是在啊以赛亚书53章写得非常明确。所以耶稣他是受苦，那么我们怎么样跟随主呢？是吧？从这时候耶稣呢开始对门徒来教训他，说于是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句话里，耶稣说出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真实的含义。跟随耶稣走的路绝对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耶稣没有应许给我们一个平静舒适顺利发达的生活，其实跟随耶稣走这条路而且是相当艰苦的，知道吧？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就必须舍己，我们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舍己，什么叫舍己啊？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放下，放下我们自己。英语那是否决我们自己，否认我们自己，凡事不求自己的好处，我们不再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我们把神把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不以追求自己个人的享乐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而是要把怎么样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当作是我们的人生目的。舍己，而且还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你说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你说十字架是世上最残酷的刑具，是不是啊？按照是罗马的帝国为了刑罚那些最大恶极的囚犯一种处死的方式。所以说你一个人他要背十字架，按照罗马的法律，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要往刑场上走去，象征着他对罗马帝国的顺服。他要经过一个繁华的街道，那游街示众，备受羞辱。最后的目的，你背到十字架，就是把自己，就是人要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钉死十字架要经历极大的痛苦。所以，耶稣用背十字架的形象，要形容我们这些真正跟随他的人，可能需要经历很大的痛苦。顺服神，一直到死。 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你要服侍他人，你要需要牺牲，你需要付出，你需要舍己，这个才是耶稣给你的那个真正的生命啊。所以是啊，潘和华一个 德国的在纳粹的时候，他 反对希特勒的啊，一个基督教领袖，他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一个这个人的嘛，为他死。真的，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我们说跟随耶稣，我们到底是要什么？我来到西方，看到哇，基督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领袖都很有荣耀啊，啊，很多富，他们自己有个人的私人的飞机，是吧？但是从世界各地看，从整个的教会的历史看，其实跟随耶稣不是为了世界的荣耀，你可能得着世界的荣耀，可能你得不着将来的荣耀，因为你把世界上的你怎么都得到了。你知道在大陆那些弟兄姊妹被舍己背十字架的例子是很多呀，比比皆是啊。我们知道啊，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啊，为了侍奉主，那经历啊，忍受啊，监禁，各种的磨难，忍受贫穷。你知道我讲过一个啊，一个弟兄，你知道吧？他为了传福音，然后你知道吧？然后呢，公安去抓他，你知道吧？那有一天晚上梦着呀，他梦，因为他给喊几千人啊传福音呢，你知道吧？几千个宗，不管是基督教的领袖，全国各地的，结果他被抓起来之前，他梦见啊，在做梦的时候梦见八个警察抬着一个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四个头嘛，两边前面都是每一个头上都是两个警察抬着十字架，警十字架上写着他的名字，懂了吧？然后别的警察呢，每个警察都看了个十字架，十字架写着他几千个同工的名字，往前走啊。你知道吧？等后来他做这个梦之后，这就是十字架。等他做了个梦之后，他说：“神啊，我现在还实在是承受不起来，孩子小，家里都怎么着？”不过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就应验在他的身上了。什么？跟随耶稣，你需要背十字架的呀。那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你知道我上次讲宋尚杰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宋尚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工作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传道，非常的过力，所以呢，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可丧命。后来他又痔疮，常常发作，他一讲到一累啊，就流脓流血。他做了六次手术，也不给神不给他治。宋尚杰给很多人祷告啊，上千的人都得医治，可是神不医治他，你知道吗？神不医治他，嗯。你知道他为神所付出的另一个背的另一个十字架，就是他每年十二个月有十一个月都是在外面，他为了传福音根本就顾不了自己的家庭。你知道中国的内地交通落后，都是那些个啊，都只能坐马车，懂了吗？在那时候，而且是那时候在抗战的时候，日本的时候，是吧？抗战的时候，是吧？颠簸呀，他而且有一直的流血，你懂了吧？你得想想他所受的这些个痛苦，然后后来他走到一处上，走到一处，然后给他好不容易饥肠辘辘给他喂上饭，结果里头全是辣椒，他根本吃不了辣椒，你懂了吧？你都可以想想这个背十字架。如果你知道到后来他的唯一的儿子，一个小儿子，他三个女儿都活着呢，不过他一个小儿子死掉了。很小啊，他因为他照顾不了的家庭，你都可以想想他心中那种痛苦。他给他妻子说，如果我们不经历人生的痛苦，我们是没有办法对遭遇其他痛苦的人真正有同情的。他知道这一切他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的熬炼都是神训练他对神的顺服。你把一切都放下，把神看成第一位，你这样才能跟随他。所以他自己，他年轻，他不到44岁就死掉了，就死了。你说吧，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他传福音的脚步。这个就是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 第三十五节，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凡是为了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就救了生命。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渺小的，是脆弱的。你看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整个世界的人都变得都活在恐慌当中。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渺小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生的这个 个人的享乐而过生活，你过了今生你就再也没有意义了，就是再也没有意义了，你白活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我们真正的像耶稣一样舍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耶稣而活，为福音而活。你知道吧，如果你真正的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你是救了自己的生命。只有人当愿意牺牲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真的是一种，你懂了吧，耶稣常常在圣经中跟我们讲这样的道理。你觉得你在前啊，你知道你在后了，如果你去在后的话，将我在前，你觉得我得着了，耶稣说你失去了。你真的这一生真正的失去了，耶稣说你得着了，你得着了。你觉得你在丧失自己，你在服侍别人，只有这样你的人生的价值才是有意义的，这个生命才叫真正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是离开世俗，我不宜给别人交往，一个人到深山老林去，在那里借着进食了祷告了修行来拯救自己的灵魂，那不是这样的。做基督徒根本不能独善其身，你不与人交往，你那个自私的老生命永远不会改的，不会改变。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你看不到基督徒的见证，是不是啊？只有在这个喧嚣，在这个繁忙的人世当中，这里的人才需要拯救。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啊，来走进人群，来去服侍别人。只有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舍己。我们才需要，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爱是多么有限，因为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生命才会被耶稣来塑造，被他来改变。所以说，你知道神赐给我们生命，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活出他的生命来。哎，在这个看不见的身上，看不见神的世界上，我们能从基督徒的生命中看见神，这个就是生命。人谁不会啊？自己吃好的喝好的玩吃喝玩的，那个人都会。如果一个人只是为吃喝玩乐而活，总是想考虑自己的舒适享乐享受，甚至为了自己的好处不去伤害别人的利益，这样的人他永远进不了生命的，永远进不了天国的。他为了这世界上暂时一点点的暂时一点利益，他丧失了自己宝贵的灵魂。这样的人和神是没有分的。但是如果我们我们真做真的基督徒啊，不再靠计算自己的舒适、时间健康，总是替别人着想，为了爱神的缘故去帮助别人、去扶持别人，是不是啊？甚至为了让别人信主，不惜牺牲自己一点东西，你知道吧？甚至放下自己的生命来，你就真正的得着了那个生命。就像艾丽德一样，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艾丽德吗？火战车那个主人公，你知道吗？他是奥运冠军，是吧？是他在英国，他可以过优厚享受的生活，可是他为了爱中国人，到中国天津去传福音，你知道吗？到后来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多惨呐！要是我们中国人想，不是他为着天国的缘故，他自己放下自己的一切，今天他在天国的荣耀里，天国的荣耀里，你知道吗？我们愿意放下这一切来，为了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放下了这一切来，不是因为我们生命没有价值，而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跟得着神相比。耶稣要求我们 真正的降服于他，放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才能够享受更丰盛的人生。你知道弗兰西斯呢，他有一句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去，让我不求让人安慰，但愿我能够去安慰人啊，但愿我不求被人理解，而求我自己能够去理解别人。我求不求被别人爱，而求我自己能够去爱别人。你知道吗？我们人谁，我们都是希望人说我的好话，人都来安慰我，是吧？人都能理解我，人都来爱我。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可是法兰西说，主啊，我不要求别人安慰，我不要求别人理解，我不要求别人来爱我，但是我要求我能够去安慰别人，去理解别人，去爱别人，是吧？他说，只有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才得着，只有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才会被饶恕，当我们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进入永生，知道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人，认识福音的人。36节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知道很多人把他们的精力时间就是寻求一点挣了钱，就是吃喝玩乐，肉体的满足，甚至为了得到一些暂时的物质利益，牺牲自己做人的原则，是吧？其实他只顾眼前，牺牲了永恒啊！你知道，一个人即使追求到了钱财、地位、权力，最后没什么价值的。过了几十年之后，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咱们不说80年之后，你还有什么呀？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无论你拥有什么，在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哎，你尽管得到了，你努力可能得着你所得着的，但是你的生活在别人看起来很满足，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还是虚空的。就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的享受我们每一个人能享受得到，是不是啊？可是所罗门到后来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句话总结了世俗的人生，但是耶稣给我们指出一个不虚空的人生来说，就是来为他而来活，为他来活。人在世上所挣来的钱财享受，不能换你的灵魂，不能换你的灵魂。你为了赚这个世界赔上了生命，你有什么益处呢？你的生命都在自私的享乐中浪费掉了，什么都没留下，你还能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呢？所以我们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重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宝贵，让我们用永恒来衡量我们今生的一切，我们就会真正的跟随主了。我们就是一滴水啊，你放在这外边一会儿就蒸发干了，但是主啊，你要是把你这一滴水融入到大海，怎么样？你就永远保守了你自己了。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滴水一样，不要想自己在太阳底下早晚靠干了的，你就没有，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一滴水融入到神的里面，融入到大海里，你就永远的保守了自己，总是保自己。38节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我们这个世俗的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是吧？谁想为了自己啊？就像我们啊，这真正的说一到了疫情了，每个人都去抢东西了，是不是啊？抢东西了，是不是啊？每个人谁不想？这个的都是自己。我记得那一天是，所以我回家了，崔娟说，现在这个什么东西都抢完了，我们今天晚上去买的东西吧。我说买什么呀？他说咱们真的没有油了，没有盐了。我说真的没有盐了，我们也不去抢。如果我们别人这么做，我们给这么着，我们跟那不信神的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不去，我们还在家唱歌，我们还在家里祷告。结果第二天他上去了，都是家里没有了。哎，不过他在另一个地方，可能有人买了几桶，买太多了，放那扔了扔到一处，一桶油他赶快提出来了，提回来了。真的，神不会看，不会不眷顾我们的。不要那么多的忧虑，把一切都交给主吧。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别的东西我敢担保，神一定会加给你的。加给你的，你知道吗？要真正的寻求，你要真正的，我们弟兄姊妹得着主，你就真正的得着了。耶稣说，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选择，你现在可以接受他或者拒绝他，是不是？你现在真正接受了神的道，按着神的路来行，当他再来的时候，你与他一同的站在荣耀里，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可以现在拒绝跟随他啊，去享受一些最终之乐，暂时的时候在世人面前很有荣耀，是不是？可能不受世人的羞辱。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拒绝你的时候，那你是就受永远的羞辱，永远不能进天国了。所以耶稣从末世人的角度来安慰我们，你知道吗？耶稣是大有荣耀的，你不要觉得跟随耶稣是羞辱的，是吧？很多人说，你觉得你是个小传道了，是不是啊？你没有，你的待遇低了，你的地位低了，你的待遇薄了。那老弟兄说，你不认识你的身份呢，你知道吧？你不认识什么？当将来你进入到天堂的时候，再也不说你是个穷传道了，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没有正确的眼光。耶稣是大荣耀的，你不要以跟随耶稣为羞耻，不要以为耶稣受苦而羞耻，是吧？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凡是信了耶稣的人，真正跟随的人，他的一生的福分是永恒的。所以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能够勇敢的为主来传福音做见证。当我们今生以主为荣，将来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要以我们为荣。你知道，今天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浪潮，整个的世界传遍了呀。耶稣怎么样？快来了，真的耶稣快来。我跟你说，今年我神就亮，我看见两节经文四个字，那后边的字看不清，看哪就是看哪，我必快来。哎呀，我说耶稣啊，你要真的快来了，我该怎么过我现在的生活呀？你知道吗？你看耶稣他面对着啊这些个门徒，面对着整个的世界，是吧？面对着十字架，面对着死亡的阴影，耶稣从来不灰心，他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直到最后的得胜一定是属于他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吧？我们尽管受世界上的误会嘲笑，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将来他会来，要来审判世界，来拯救那些属他的人。他要在这地上，要在天国里做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那该是多么大的荣耀啊！你知道，我们这些真正跟随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多么有福啊！尽管看来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因着冠状病毒带来的恐惧，人心惶惶，但是那么耶稣，只要耶稣一来，世界的一切都会变成美好，都会变成美好。所以说，我们教会的使命不是费尽心机来改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改不好的，没有神，这个世界永远改不好。无论多少的政治家想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用，我们只有把人，我们竭力的传福音，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世界而活着，而是为着主而活着。你知道吗？他为了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呀！你想想，我们啊信了主以后，不是老想，哇，我信了主，从主那里得什么好处，而是我该怎么样，我该做什么来回应耶稣为我舍命流血的代价，是吧？基督为我舍命，我当为他舍什么呢？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跟随耶稣，尤其是越来越末后的时代，我们跟随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跟随主需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要竭力的忠心于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给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把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你，我们知道你来的日近了，现在你仍然呼召那些忠心跟随你的人，要背起，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天天的跟随你，当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分别为圣，来弃绝这地上的罪恶。主啊，这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是暂时的，让我们来得着，为了得着主的生命，来竭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从上面来召我们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奖赏。主啊，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不再为这个我们自己狭小的这个肉体的肚腹而活，乃是真正的能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来为耶稣而活。我们知道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切都不是徒然的，你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